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是紧接着第五章前面提到十诫啊，那四章二十二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因为前面提到十诫的时候，这是摩西在重述，因为他是面对的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的人就他们这些他讲话对象的他们的父母。那一代的人是当时在西乃山下听到神亲自对他们说话的，所以他告诉这些他们的子弟们，是吧？这些话是当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从云中在幽暗中大声小谕你们整个会众的，所以他就回顾到刚才讲的十诫，然后就开始下面的一个吩咐。那其实整个的来讲，第五章的前面就有提到当时的事情是怎么样呢？摩西在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说，他说那个时候摩西把以色列人召聚来对他们说，今日我要讲给你们的这些信息，就是他现在在讲的对象是第二代的人。当年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他那时候与我们立约，这立约是不单是与我们的列祖，列祖所指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是几百年前的列祖，他不是与我们的列祖列的来立约的，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今天在这里存活的人来立约的。好，那时候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这句话第四节，第三节面对面与我们说话，第四节这个就紧接着二十二节，所以这两个是前后对称的。同样再重复一次，那时候耶和华在山上面对面的与你们这些人，就是上一代的人，但也有一些人留到今天，因为那个时候38年的流浪的时候成年人都过世了，可是如果在38年前他只有15岁呢，38年后他就在这里。所以你记得吗？因为那时候当耶和华在山上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只对摩西一个人讲，他不是对一些领袖讲，他是上百万的人，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全部。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情况是一种什么场面，在整个圣经当中这是空前的绝后的独一无二的事件，耶和华神对着百万人亲自说话啊！就是说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圣经耶和华曾经用这样方式讲话的，他曾经单独的常常在会幕中跟摩西讲话，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也曾经在西乃山上，那时候先知以利亚灰心丧志逃亡的时候，耶和华对以利亚讲话，只有他一个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但是耶和华从来没有对一群人，尤其一群人不是10个人20个人，上百万的人，有60万的是20岁以上的男人，如果加女人，如果加孩子，可能将近200万的人，单单一个200万人的聚会，那个场面已经够壮观了，何况200万人左右的人在西乃山下，而山上在冒烟，有黑云，有火光，有雷声，然后耶和华用大的声音是全会众同时听到的。他宣告十诫，从第一诫开始啊，所以那时候从第五章的第六节，那时候耶和华开始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开始讲宣告，然后一口气讲完整个十诫啊，没有麦克风，可是声音远远超过麦克风，所以你要用你的想象力，那时候的场面是怎么样的场面。世界上大概只有一次，在汉城，现在叫首尔机场，有一次韩国人有一个100万人的祷告会，那天的机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机场可以100万人在那里，那飞机都不要飞了吗？我不知道，他在汉城机场有100万人在那里聚会，他们在那里祷告哈，但那种场面已经够让你很震撼哈，因为你这个运动场可能5万人、10万人。可是有100万人在一个地方已经是不得了了，那时候有超过两百 一两百万的人在西乃山下，但是在山上有雷声火光，我想所有在场的人是心惊胆战。所以一方面神宣告了实践，但是之后今天这段圣经就是练完十诫之后，神跟他的百姓之间有一段的对话，一段的对话。那也可以理解在那样的场面之下，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民众的这个领袖们他会要求说不要再来一次了，我们再也不敢这样情况下神对我们说话，这是太可怕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会要求不要再来一次，而不是说多来几次，因为如果你在场的话，我想你也会有一样的反应。所以二十二节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紧接着十诫讲完以后的一段话，但是就引到这个后面部分，为什么百姓要求让摩西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或者是媒介，而不希望直接听到神讲话。这个并不代表他们抗拒神，相反的，这是一个适当的对神的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有同样的反应。所以耶和华的反应是正面，耶和华说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对的，是对的，是好的。神没有斥责他们说你为什么不要我对你说话，神反而说这个态度是对的，是好的，我希望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用这样态度来对我。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事情有一个转接。所以二十二节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神亲自在火中云中幽暗中用大的声音直接对会众讲话。我说这个是整个圣经记载中唯一的一次。在新约时代，你记得当保罗去大马士革的时候，在路上神向他显现，大光照着保罗，然后耶稣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听到声音了，所以保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可是那段对话圣经上记载，除了保罗旁边的人，因为他们是一群人去大马士革嘛，所以光出现的时候，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了光，但是只有保罗听到声音，别的人好像听到雷轰一样，不知道讲什么。所以神有的时候在群众当中他会说话或做什么，可是不是让所有人都听见。所以我才说这个是空前绝后的特别的一个神迹，而且是对那样多的人那样一个场面。所以你就了解以色列人跟神立约这件事情，不是只是透过摩西，摩西说我跟你们立，神跟我们立约了，这种以色列人信不信呢？他说当时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在申命记第五章一开头就说这个约是当时神亲自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而且所有人都听见了，所以这个立约是一个公开的。然后他说那时候神大声的晓谕你们，二十二节，全会众，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意思并不是说神的律法就只限于十诫啊，只是说当时神在山上用大的声音宣告的时候只有十诫，可是整个的摩西律法还有包括很多其他的细节，这些东西是后来神亲自在逐渐告诉摩西的。所以摩西在西乃山上待了四十天之久，就是来领受这些细节啊。所以在山上他说你们听见了什么，就只有十诫，没有添上别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神大声的对我们所有人宣告只讲了十诫。不然你想想看，其他的律法诫命你要把利未记全部读完一次，那个就是神所讲的细节一部分。如果神在山上这样讲，那要讲几小时，那所有百万的人在山下就如雷贯耳听上几个小时，然后你记得什么？所以因此是摩西在山上领受的十诫。那待会会告诉你，事实上他们出埃及大概第三个月左右就到了西乃山，然后一年之后，就出埃及之后一年他们离开西乃山。那换句话说，他们在西乃山待多久？差不多九个多月。干什么？ 摩西两次上山40天，一次一个多月，两次来回，而中间还有发生一件事情，所以这两次下来就两三个月了。好，就算三个月，那还有6个月在干什么？坐在这里等。在我看来，这6个月干什么？等摩西写下立位记，不然山上领受的，然后就开始出发了。你再后来就民数记开始出发了，出发过程要准备往迦南地去的，那沿路又发生很多事情。那请问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创世记什么时候写的？摩西写的，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出埃及记还有立位记什么时候写的？如果沿路走怎么写？所以那6个月够让摩西写了，就写到至少立位记。所以立位记写完了，到民数记的第一章就开始，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他们要离开西奈山了，因为前面部分写完了。所以因此神吩咐的教导的除了10诫之外，所有其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详详细细的东西是后来神亲自启示摩西的。那摩西得到了启示以后，他就得写下来，写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的立位记，详详细细的。但是在出埃及记，他会告诉你，出埃及记、生命记有些地方也有提到其他的细则，包括几个重要的节期、会幕里面的构造，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那么我想生命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所记载的其他的诫命，我想这只是摘要，比较完整的内容是立位记。所以因此有些重复啊，出埃及记写的跟生命记有些类似的重复，那么也有些在立位记又提到啊，这等等，这一些都不是在山上神亲自对百姓说的，对百姓说的只有10诫。然后他把这个10诫后来写在2块石板上交给了摩西，就放在约柜里。那当然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事情的话，你就记得第一次2块石板的10诫后来被摩西摔碎了。为什么？第一次40天启示完了，搬拿着一个石板下来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已经在拜金牛犊了，所以摩西在愤怒之下就把2块石板上面写的10诫摔毁了。事情过后，摩西被耶和华再一次召上山，再待40天之久，然后下山再拿2块石板啊。所以因此现在放的约柜是第二次的2块石板，所以前后两次。那当然很多学者在研究说石板2块哈是怎么个写法，所以有些人认为2块石板是这样，很可能第一到第4诫写在第1块石板，那第5诫到第10诫是讲孝顺父母，一直到第10诫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我们所谓的水平的关系、人伦的关系。前4诫是人对神的关系，第1到第4写在第1块板，第5到第10写在第2块石板上。但是更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其实2片都是完整的10诫。那为什么2片？你任何签约都是这样。我上礼拜刚刚去不久10月中以后我们要去那个，我们这条路下面有一个希腊正教那个教会，以后礼拜5晚上我们在那里聚会，青少年团契啊几个团契在那里聚会。所以呢我们跟他签了一个合约，2份。为什么？我一份他一份呢，所以2份，所以2片石板。所以更多的学者是认为那2个石板是每一个板上是全部的10诫，不是一半一半啊。那只是我们自己留一份，本来是对方要留一份，那么上帝要留一份哦，那耶和华神要留一份，那耶和华那边放哪？放天上。所以因此2份都给了摩西啊。当然这是学者的推测，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讲到底这2片石板是，我说两种情形，一个就是2片加起来10诫，一个是2片都是10诫。只是学者来讲，多数人是比较倾向于说是一个拷贝版，一个正版，一个拷贝版，是双方面共有的。这10版上只有10诫，只包括10诫，没有包括其他的细则。然后23节开始就提到当时的群众的领袖， 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请求。二三节说，那是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出来的声音。好，所以那时候在山上有冒烟有火，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那生命记有一再的强调说，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形象。的确，在山上当神用像雷声一样的宣告十诫的时候，神并没有现身，神从来没有现身，不管在个人的时候，集体的时候，在当时西奈山上他没有现身，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神也没有以一个人的形状出现。摩西曾经这样要求说，可以让我见到你的荣光，耶和华的回答说，谁见到我的荣光必死，所以你看不到我的面。但他容许摩西看他的背，什么意思啊？这个背不是真的，他有一个背，意思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一个阴影或者背影什么这类东西啊。那所以神跟耶和华神跟这个以利亚讲话的时候，以利亚听到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什么也没看见。所以你看不见神的形象，但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当神对保罗说话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城外，保罗只看到光，没有看到形象，然后听到声音。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有个对话啊，一样都没有看到形状。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可以听到声音，但你看不到形状。所以因此摩西在这边强调说，你们听见了那个声音，是你全部都听见了，然后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了。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是个有血肉之躯的人，听见永生神这样说话，不要说看到，单单听到这样声音，有谁可以存活呢？所以这个观念看法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待会给你看好多处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类似这样的情形，都觉得说，当我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我好像见到神，或者是神的一个代表的时候，你就会死的。因为这个概念就是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是有血肉之躯的，我们都充满了这样的罪恶，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相遇的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非常的恐惧害怕，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死的。所以譬如说，我这边列了几段圣经，我们可以看一看，你就知道当时人的观念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创世纪32章那边是提到雅各，雅各从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回家了，然后要回家的路上，在一条河边，然后在晚上扎营的时候，夜间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那个人是什么人，身上没有明确的记载。那后来的圣经记载说，那可以算是天使或者代表神的某一位。那摔跤了以后，在第32章27节，那人说，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对，那个人没有告诉他的名字。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也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偏路伊勒。偏路伊勒，伊勒就是希伯来语的 El 这个字， El 就是神，就是阿拉伯语的阿拉，所以阿拉伊勒是同样的，因为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是同一个语系的，所以 El 阿拉是一样的意思。偏路是脸，偏路伊勒 The face of God， 神的脸。他为什么叫偏路伊勒？ 所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下面小字就是神之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字，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因为他觉得谁可以看到神的面，他非死不可，而我居然没死，取名叫做聘路一勒。那这个人是人吗？可见雅各认为他不是人，他说我见的是神的面。那么他是一个普通的天使吗？很多人这样翻译天使，可是问题是圣经上新约旧约都有提到天使跟人是同个等级的，只是一个是有肉体的人，一个是没有肉体的灵体，叫做天使。所以天使跟人一样大，天使不会给人祝福的，他没有资格给人祝福，而这个人给雅各祝福，可见他不是一般的天使。圣经上旧约中很多地方常常用耶和华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天使，不过很多次用耶和华的使者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往往几乎就是神本人本人，所以他是用神的身份，他可以给人祝福的。他要雅各改名字，雅各这个名字 Yaakov 这个字哈，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抓住。他为什么叫雅各？他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双胞胎的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所以那接生婆就说哇你这个小子，你雅各你的哥哥啊，就抓他的哥哥嘛，所以他名叫雅各，就是因为这个绰号这样来的，他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字 Yaakov 还有另外一个同音字，那就是诡诈欺骗的意思。所以雅各用手段骗取了以扫他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第二次又用诡诈的手段骗取了本来以撒要给以扫的祝福，骗取了名分，骗取了祝福。后来当雅各从他爸爸的帐篷出去，哥哥回来了，以扫要来了，然后做了一个东西要给他爸爸吃，给他爸爸给他祝福嘛。以撒就说以扫，你刚不是来过了吗？我已经给你祝福了，你怎么又来给以扫呢？以扫就说啊，那就是我的弟弟雅各。然后说你要祝的福都祝了吗？他说都祝福了，没有了。以扫就哭了，他名叫雅各，他雅各我两次，他如果用希伯来语念就是说他名叫雅各 Yaakov， 他 Yaakov 两次，第一次 Yaakov 我的长子名分，第二次 Yaakov 我的祝福，他名叫 Yaakov。 这次创世纪三十二章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对雅各说，从今以后不要 Yaakov， 就说不要再欺骗了，也可以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抓了，改名以色列。以色列字呢有很多种可能性，那很多圣经学者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的字当中有一个字是神，以色列的以色列神，所以可以指神的荣耀，神的什么什么。总而言之关键的一点是改名，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从此以后不要雅各，不管是诡诈或者是抓住。一个一般的天使能够给人祝福吗？一般的天使能够下达这个命令吗？然后雅各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当然基甸曾经碰过一个人，他也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耶和华使者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奇妙的。所以总而言之这边都提到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你再看另外几处圣经，一处就是在士师记，两处都在士师记。士师记也是一样，当他们见到就是刚提到那个基甸，他碰到一位圣经上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嘛。士师记第六章基甸那十一节就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我说使者可以翻译成天使，可是从这边来看显然他不是一般的天使而已。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第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哎，就变耶和华了哈。然后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所以这个说话是耶和华 而前面明明说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二十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这边又变成神的使者。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见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哀哉，为什么？他觉得我不管是看到神本人或者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哦哦，我死定了。哀哉，就说完了。所以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因为在基甸看来，当他看见神的时候，就是他要死的时候了。所以你知道他们的观念是这样。而且在整段的四世纪第六章当中穿插出现，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本人是交错出现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仅仅是天使，可能是超越天使的一位，他几乎就等于耶和华。所以当他基甸后来说，他说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也认为他是耶和华使者，可他觉得我见到神的面了，所以哀哉，我要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在旧约时代来讲，即使是见到耶和华的特别的一个使者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圣洁的神差派他的使者。那四世纪的另外一段是最后一位士师叫参孙。参孙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父母显现啊，这在士师记十三章。那那边也是一样哈，你注意看，就一而再再而三用这个字，耶和华的使者，他应该出现过将近十次。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就是参孙的母亲显现。然后第六节，这个妇人就跟她的丈夫说，她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就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后来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显现的时候，第九节，神的使者又到了他那里，到了那个参孙的母亲那里。然后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就是参孙的爸爸，对他说，到这边用耶和华的使者。十五节，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十七节，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就一再的耶和华的使者。然后马罗亚就参孙的父亲就拿了一只羊羔献祭献与耶和华，然后使者就行了奇妙的事情，就是火焰从这个祭坛上上升，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消失了。然后二十一节，耶和华使者不再向马罗亚和他的妻显现，马罗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马罗亚对他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可是明明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怎么说我看见神了呢？而且看见神为什么会死呢？你就知道整个圣经中一直有这个概念，当你看见神的时候，一个有罪的有血气的人，你要死的。对，这个整个旧约中有这样的概念。但在旧约中，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的使者跟神几乎有都是并列，或者是好像是个同义词。那当然因此有很多圣经学者是这样的解释，旧约中所谓的耶和华的使者，有的圣经学者是这样看，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第二位格，就是圣子在旧约中的显现，只是不等于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有人的血肉之躯了。那耶和华的使者是第二位的圣子，他在永恒中就存在，偶尔会出现在人的面前。所以圣子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得见，而圣父是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神必须要向人显现的时候，而他又不是用差派天使像加百列这种方式出现的话呢，他就用耶和华的使者。因此你看见耶和华使者就等于看到耶和华，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好像交替使用出现。 而看到耶和华使者的人都认为他看到神本人，这是圣子。所以至上之子，以前我们有时候有机会提到说父与子这个字的概念，在犹太人的概念，儿子的子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的具体形象，叫做子。所以有黑暗之子、光明之子、今世之子，那个儿子在希伯来语就是儿子。那个儿子的意思就是像光明、黑暗这个抽象概念、抽象名词。那你具体的看到一个人是坏人，这个人叫做黑暗之子，这个字。那因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概念就是天父是看不见的，而唯一能够让你看见的就等于父神的，那就是圣子，就这个意思。独生子跟父亲生儿子这种血统的儿子的概念不一样，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概念。儿子这个字是一个抽象无法形容无法掌握的一个概念的具体表现，叫做子，就是圣子。因此耶和华使者在旧约中有时候用这样的名称。但是最主要的观念是在这里，他们认为当他看见神或者听见神说话的话，对一个有血肉之躯生命中充满各式各样罪恶的人来讲，那就是等于他要死了。所以因此他们才说这样的事情是让我们感到很害怕的，所以不要再让我们直接听到神的讲话。所以二十七节，求你，就求摩西，你尽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会听从。换句话说，他们要求摩西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一个媒介，或者称为中保。然后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可以从你那里得到神的启示和教导，这样就够了，我们不要直接去听神说话。所以在申命记这里有记载他们的要求，那事实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跟二十四章有两次也记载一样的事情。所以因此摩西是重复的对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讲到说，当年你们的父母曾经这样要求我做一个好像传神话语的一个媒介啊。所以在二十章的第十九节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些百姓的领袖就对摩西说，二十章十九节出埃及记，对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那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也有一样的类似一样的话，二十四章的第二十四章第三节也是一样，摩西下山把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吩咐人的我们要遵行啊。这次是摩西四十天后下山了，他把这个律法的细则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答应说我们要遵从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实质意义上的先知这个职分，摩西是第一个。虽然在创世纪用先知这个名字来形容亚伯拉罕，用先知这个名称来称呼亚伯拉罕，但是真正以先知的职分来讲，摩西是第一个。那先知是做什么？先知就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一个媒介，他是神话语的出口，他代表神说话的。那因此摩西是第一个，但到了摩西晚年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讲到的哈，在申命记第十八章的时候，摩西已经他整个申命记快要讲完了，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摩西告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说，第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位先知像我。所以他表示说，我摩西是先知，但以后还有先知会像我一样啊，正如你们在何烈山日子求耶和华你们神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要再叫我看见这个大光，免得我死亡。所以那只是你们要求的，你们要求我成为耶和华的先知，把一切的教训教训你们。但是我死了以后呢，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 先知向我。十七节，十八章的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从摩西开始，所以从摩西之后一代又一代就开始有先知的这个职分出现。所以这是百姓的要求，而且是神答应的，只认为这是好的，只认为他们所要求是对的，是从这样开始。那当然以后我们会继续再讲申命记十八章了哈，会详细在这边讲，不过只是先让大家知道，也许你会感到有点困惑，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是哪一位？是一位吗？事实上这个希伯来语的一位先知像我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字哈，可以有双种意思。一个一，这个一英文叫做 collective one，就是集合名词的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分。所以因此兴起先知向我，在你们弟兄当中所指的不是一个先知，而是一系列的先知。那换句话说，每个时代神兴起不同的先知扮演同样角色，传递神的话语，神的教训，所以是一系列的先知。但是这个一系列的先知可以用集体的一，也可以被称为叫做荣耀性的一，荣耀性的一，荣耀性的一就是说用集体的形容，它动词是单数的，表示说这个一也是有一位独特的一。我这样讲的话，也许大家这样想想啊，创世纪里面，耶和华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将来神要从你的后裔中。叫你的后裔叫万人得福，那个后裔那个字也是单数的，单数的。所以后裔叫什么得福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解释，就是说那个后裔可以指整个以色列民族，但可以指独特的一位后裔，也指那一位后裔就是耶稣啊。但是那个后裔那个字，它本身是一个也是类似的情况，集合性的义，所以后义可以指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选民。可它又可以指单独的义，这是有双关语的。所以犹太人到今天的解释，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让他的后代子孙，那就是犹太人，成为万国的祝福。这解释也不完全错。可是那个字本身也蕴含了代表另外一个应验，那就是一个独特的荣耀的一。所以保罗的解释也是对的，甚至是更准确的来说，让后裔让万国得福的那后裔不只是一个民族，更重要的是有一位亚伯拉罕后裔。那保罗的解释，那一位后裔就是耶稣，单独的一位。但是并不排除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这个选民应该把福音神的救恩要传给万民。虽然以色列民族是失败了，但这个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一样，这边先知是一位先知或者一个集体的一个先知职分，它是双关语。可是最后这一位独特的先知，事实上也是指的耶稣的。所以你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已经问门徒，他们说我是谁，那门徒们就报告当时的民众当中流传的各种说法，耶稣是谁。有人说哦，他是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再来，哦，他是耶利米，他是某某一位先知。有一种回答说，哦，有人说你是那先知。怎么叫那先知？哪一个？当他们说那先知的时候，就是指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说的话，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一位独特的先知。有人认为耶稣你就是那一位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的那一位独特的先知。但事实上耶稣是弥赛亚， 弥赛亚有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他也有先知的身份。所以的确耶稣是生命第十八章十五节的应验，那一位独特的先知。可是这种的解释观念并不排除历世历代神兴起的许多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要百姓悔改，这两个都有。但是强调的时候，在这边第五章这边是强调说，这个先知的职分是从摩西开始，然后从摩西开始往下传承，一直传承，但是传承到什么时候？到世纪约翰为止就结束了。耶稣那位独特的先知出现以后，再也没有先知了。所以因此是新旧约时代的交接点，也是先知职分的结束，就到了耶稣之后再也没有旧约的先知了，因为不需要。那因此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二十八节神的回应是什么？神的回应是正面，神悦纳了，接受了他们的这样请求。所以二十八节他说，你们对我，这摩西说的哈，你们对我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听见。所以摩西没有传话，耶和华自己本身就听见了。然后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接受了，我同意了，这个意思。然后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在提到这个字哈，二十九节唯愿，这个表达一个神的心愿啊。那这个神的心愿呢，也代表一种很有感情的，就是说何等盼望他们从此以后就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一样，能够常常遵守我的一切的诫命。不单单是他们，连他们的子孙。那这句话里面来讲是神的一个期望，期望百姓对他常常存这种敬畏的心。但是唯愿这个字也似乎隐藏了一个暗示，但他们不会这样子。我何等盼望他们一直对我敬畏，但是事实上你等着瞧，说完了以后过一阵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样。就是说我何等盼望他们这样对我敬畏，他们说的是真的这样做的，可事实上并不是。有这个意思，有个反面的意思在那里，唯愿他们是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如此，他们就可以永远得福。因为如果你比到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说完了这句话，那摩西就上山四十天领受所有的细则，对不对？快要下山的时候，耶和华说赶快下去，百姓已经堕落了，拜金牛犊。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以立那个的，我在山上念的时候连百万人都听到了啊，不可以用任何东西代表耶和华神，他们居然做了个金牛犊在拜金牛犊。所以百姓说你去听，听完我们都会遵从。说完不到四十天，这些人已经在拜金牛犊了。所以耶和华说，我何等的盼望他们说到的是做到的，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的。你管教孩子你就知道了，有时候孩子做错了你处罚他，然后他跟你说对不起我不敢了，我不敢，你等着瞧好了，再过两天又来了。他也是，我们何等盼望他一直是顺服的，可是事实上是他说顺服，那天挨打了挨揍了或者被处罚了，他会说哦，我不敢了，我不会了。你等着瞧，可能过两天又来了。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我何等的盼望他们一直是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蒙福的，但是人的软弱就是常常这种说敬畏的心啊等等，是有时候是像那种昙花一现一样哈，这个心情好的时候会怎么这样说一下，但事实上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内心。这是为什么第一代的以色列出埃及的百姓倒闭在旷野，一直到第二代。所以摩西在生命记讲的时候是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讲说，记得你的父母他们那一代的人，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结果呢全部死在旷野。因此他对第二代人说，记得你父母的教训，你不要重蹈覆辙， 希望你好好的遵从神的话语。那后面才会说，你就可以在以神所赐给我们要得为承受的地，就是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日子可以长久。所以耶和华对他们说，他们说的是对的，是好的，我盼望他们对我一直保持敬畏的心。那三十节就说，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就是所有的百姓百万人在西乃山下聚集嘛，这样回去，回到自己的帐篷。至于你，31节，摩西，你摩西呢，站在我面前，我要把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因此后来出埃及记有记载，摩西就上山，然后40天之久，神就颁布了很多的细则。那这些细则，我就说它可能是浓缩式的、摘要式的，记载在不同的经文当中。譬如说出埃及记20章22节开始，摩西就提到律法中的一些细则。但是我相信20章22节一直到23章结束，这仍然不是在山上所领受的全部。更完整的，我觉得就是利未记，所以在下山之后，他是把它写下来了，记录了这个利未记里面所有的细则。然后在因为他有第二次又上山嘛，所以第二次上山的时候是在24章15节到17节，就是拜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他又再一次上山，然后一些细则。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好几处哈，除我刚刚说的20章22到23章结束，这边有一次提到一些细则，然后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又记载了另外一些细则。生命记里面14章到28章以后，我们会提到又有提到一些所谓的细则，然后整本利未记也是细则。所以它有些地方会重复就是因为他在不同的方式来记载这个。所以因此所有详细的律例、诫命、典章是在神直接对摩西说的，在山上40天，但有两次。所以我想第二次上山在40天之久，会不会重复前40天已经听到的，我们不知道，身上并没有记载，我们只能猜测，不一定在重复前40天已经讲过，可能在后面40天又加上一些别的东西。但是什么是第一次讲，什么是第二次讲，那是无从猜测。但总而言之，两次的启示加起来的就是整本利未记，加上出埃及记两处的好几章的经文，以及生命记后面所说的经文。那生命记的很可能只是回顾式的，所以生命记所说的基本上是在利未记、出埃及记都记载过的，他用另外一种浓缩式的表达，基本上大概是这样。所以很多的详细的细则。那摩西后来在西乃山多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他需要有时间把在山上所领受的详详细细的全部记录下来。因为到了民数记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那每一天的事情很多，我相信他没有时间再详细的写。当然另外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摩西会有时间写，譬如说创世纪是在西乃山写的吗，或者后来写的。因为毕竟旷野流浪38年的时候，那38年其实哪儿也没去，上次我们说过很可能就在加底斯巴尼亚就待了38年之久。那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你有足够的时间，尤其写创世纪这种整个先祖的历史这些事情。但是我想在西乃山下他是必须立刻把神启示的律法、诫命、典章所有的细则趁着记忆犹新写下来，所以利未记我想他是在西乃山下写的。但是出埃及记里面很多的事情，还有更早的创世记的事情，很可能不一定是在西乃山下写的，很可能是在旷野38年流浪当中就开始陆陆续续写下来，还写了一些关于民数记，因为民数记就是在流浪之前的事情等等。所以因此除了生命记以外，有很多的经文有一些是在加底斯巴尼亚后来写的，这是我们大概从时间上来推测。最后两节32到33节，摩西开始勉励当代的以色列，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这个是其实以色列民众提出来的，摩西替他们传律例诫命典章，让他们愿意谨守遵行。他说这是你们的上一代你们的父母答应的，现在是你们也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然后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边所说的是说，你们将来要马上要进入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了。如果你谨守遵行，你就可以在迦南地长长久久。但是反过来说，若不是如此，在后面的申命记也摩西就警告，如果你不是谨守遵行的话，神会把你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果然几百年几乎是不到一千年，八九百年之后，以色列人被赶出迦南地，流亡到巴比伦啊。所以这在申命记里面有提到。所以呢他们能够在地上长久蒙福，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集体的，不是指个人的长久，就是长寿啊。所以其实在十诫的里面的第五诫，当他提到孝敬父母的时候那边所说的也是提到，使你在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跟三十三节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你的日子通常不是指个人的你，就是说不是一个孝顺的人他一定长命百岁，是你们以色列人。而且所谓的长久不是你个人的长寿，而是在应许之地得以长久，是国家民族可以在这个地上长长久久，可以几百年上千年，但不是你个人可以活一百年一千年，是没有这样的应许说你个人会长寿，是集体的。那这边也是一样的，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有这个集体的一个祝福。当然我已经说了，可惜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这种敬畏神的心顺服神的心是一种短暂，是一种昙花一现，是好像一种从情绪上，当时我就说看到这种特殊意象的时候马上的反应。但是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多么容易，真的叫忘恩负义，神的事情才刚刚发生你也应许了，可是转眼之间你可以立刻做出一些悖逆神的事情。所以以色列那一代的人全部倒闭旷野，他们并没有隔了好几十年这样叛变。我刚说了摩西上山三四十天，四十天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差不多一个月，神所吩咐在西奈山上用大的声音对全部百姓说的，不可以立任何的偶像，这句话如雷贯耳。而且才刚刚一个月他们就告做了一个金牛犊了，就你就知道人的健忘是何等的可怕。而且神的显现在那里，那不单单是做金牛犊之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的悖逆，所以以至于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十次试探我，这那时候就是探子的事情。耶和华说不是一次，要水要吃的不像马拉，然后每天云柱火柱，我每天在做这么多事情让他们亲眼看见我耶和华神在这里，我在眷顾你，现在你们居然是这样。所以因此神为什么要把那一代人毁灭，其实就是在这里。可是以色列人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在不同的场合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做见证，他怎么信主的，他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答应他的祷告了，哇信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这个信的人又好像不信了，或者说名义上还是信的，嘴巴上还是信的，可是所作所为是完全跟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你也会说怎么啦，那天不是这样做见证的吗，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如此，今天我们的信徒也很容易如此。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以免得罪神。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当他十次的试探，十次当年要算哪一次哪一次哪一次，一直算十次，未必是真的十次，就是屡次的多次的试探神背叛神，最后的结果神说够了，这一代的人永远不能进去我应许给他们的祝福的地方，死在旷野。神有恩典怜悯，但是如果我们好像滥用神的恩典和慈爱，常常得罪神，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也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圣洁的生活，让我们就落在这一位公义的神的手中轻慢神的话，那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很严重。所以我们不能够滥用神的恩典和慈爱和饶恕。我上个礼拜去康州 UConn 讲道，讲完道以后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那个姐妹呢台湾来的，然后也听到我们关于教导孩子的事情，他们也是很比较严格的教导他们孩子。哎，有一天忘记他怎么说的，是看到或者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哎，我们不应该严格管教孩子，因为我们不能说孩子有原罪，现在没有原罪了。啊，为什么没有原罪？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把罪都已经洗掉了，过去的罪洗了，现在罪洗了，连以后还没有犯的罪都洗掉了，所以孩子没有罪了，所以对孩子不能管教，他没有罪。他说很奇怪，怎么有这种讲法呢？然后那个人还引用可能是台湾的，他没有说名字，某某牧师说的，神的恩典已经把所有的罪都已经抹除了，所以今天的人没有罪了，所以再也不要认罪悔改了，认罪是过去式，现在不需要认罪，我们这样每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好了。他说主要是这样的吗？就所谓的假先知，假造圣子，在过去的话假造圣子杀无赦的，现在的人不需要认罪悔改。他说是一个牧师说的啊，所以那个人讲说牧师这样说的不会错，他听到一个牧师，但是没有听到我这个牧师讲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会做一些事情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还可以振振有词，因为现代的人是非常缺乏对神的敬畏。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很可惜的，也很悲哀的说，有时候在教会中，甚至教会的领袖或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为什么？如果他们对神失去敬畏的心，他是可以胡作非为的，这是今天的危险。也就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宣告神的警戒，神的劝勉，但有时候神也是安慰我们。但是从有先知以来到现在，就是从旧约一直到今天，都一直有假先知的问题，就有假先知，有真的先知就有假先知，对不对？好像钞票一样嘛，有真钞就有伪钞嘛，那问题怎么办？那今天很多人问题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假先知呢？这的确是一个不好说的问题，这是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不好说了。台湾来人，台湾人是个误会，你问一个问题，他跟你说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了，我们台湾来马上想说，哦，这是秘密啊，那我不问了。大陆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好说了，您真的想知道我告诉你，所以你一不问他说不下去了，就结束了。其实他巴不得你再问再问，不好说，那我告诉你，这不是一言难尽的，我讲很长的，再讲啊讲啊，他就讲了。那台湾人一听说不好说，哎呦，那不好说，那不问了。他正想长篇大论讲一遍就结束了。假先知怎么分辨呢？真的是不好说了。不过不好说也不是没得说的哈。单单生命记，我们刚不是看了18章吗？神已经宣布了，
将来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下面他马上就警告有假先知，18-20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你心里如果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怎么知道啊？说假先知他讲了一些神耶和华没有吩咐，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啊？那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不但不要怕他，这个先知要致死的，就说的 不应验嘛。这是一个辨别方法。台湾呢就常常喜欢请一些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些人，然后他们也常常会发预言的。有人告诉我说，最近台湾前几年找了一个乌干达的牧师，说乌干达有大复兴。我学宣教的，我没有听说过乌干达有任何复兴，所以这乌干达牧师我没听过。不过据说每一次都带20-30个西家带眷亲戚朋友到台湾住5星级旅馆，坐头等舱。哎，我想乌干达人在一辈子没坐过头等舱，没住过5星级旅馆。他把爷爷婆婆奶奶阿姨侄儿外甥，他们预言台湾将有大复兴，几年过去了没有复兴，他也没有剖腹自杀。你预言没有应验的话，该当何罪啊？我操，申命记18章，先知所说的没有应验，你就是假先知嘛。可是台湾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今天请一个乌干达，明天请个德国，德国完再请一个美国，美国完再请个什么，那每个人都会再讲一些东西，讲完以后都没有。但是也就是没事，所以今天的教会充满了假先知。那怎么分辨？这不是今天我能够详细讲，而且申命记18章以后我们还会再讲，而且我们在别的场合也提到怎么分辨真先知假先知，包括马太福音耶稣亲自警告我们防备假先知，从果子就认出来。这个果子包括生活行为嘛？生活行为里面你是不是贪财啊，你是不是说谎啊，你有没有一些道德上的错误啊，这些都是果子嘛。所以不是那么难分辨的，不是那么难分辨的，但是你要防备假先知。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要防备假先知，可是你不能够因为防备假先知就对于真的先知真的神的仆人你也失去一种尊重，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这种极端，一种是什么人自称是神的仆人，他的话你都听，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既然有这么多假货，所以连真的也当假的，全部都不听。这两个极端我们得分辨，但对于真的神的仆人所宣告的神的话，我们要仔细的聆听，而且谨守遵行，这是摩西对他们的百姓说的话。那我想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对于一些忠心的仆人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聆听的耳朵，好好听，然后不是听他的话，而是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所说的话其实是神的话。我们现在不是说听一个人的，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不是。摩西是神的话语的传递者，他是媒介，因此最终那是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再一次想到当年西乃山下那些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他们看见火光，听见你的声音，存着敬畏的心。主啊，这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的失败学到这样一个值得警惕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容易嘴巴亲近你，心却远离你。求主让我们能够不成为这样一个人，相反的谨守遵行你自己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所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存着敬畏你的心，在一生当中尊主为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也是。